好的，那我们今天绕个圈儿，又绕到彼得前书了。目前是四本书转着查，那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让你到了第二次再转回来的时候，已经忘了上次说什么了，所以可以从头再来一次。我们上次也讲了，你要是每一次拿一本白白的圣经，好好的去读，你得的结论是一样的啊。这个结论不是说我们像一般的读经读久了就看不出东西来，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找，可以说是比较从做工的角度来讲。那我们以前也说过好多次了，这个彼得前书从整本圣经来讲，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它对我们做工的人有什么重要性啊，记不记得了？保罗讲了这么多话，约翰呢写了福音书，有启示录。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时间的连贯到底怎么样，他们彼此晓不晓得，可是你也知道，这个彼得要到主那里去之前，他不能不说话的，他不说话可麻烦了，他不说话将来有人捏他的名写封信，那可是重量级的，彼得一定需要说话。那我们当然现在已经晓得，这是老彼得写信，老彼得如果写信，他写的信对我们会有什么基本的价值，因为那个时候福音书都已经流传了，福音也传得到处都是，大家都知道彼得是谁，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主，是所谓的头号使徒了。那他临去，他要写一封信，他会写给谁呢？他这封信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功用呢？这个是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读以前，就可以先去想一想。你也可以说是这种啊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读经法，好吗？站远一点看，他错不了的，他真的错不了的。它是一个，我们就这样问好了，它是一个比较片面性的还是一个全面性的呢？它肯定是全面性的。它是一个总观性整理性的呢，还是还在这里跟你讲一些基本的道理？它不会跟你讲太多的道理，可是它会把一些最最重要的事情用它所能够选的最精简的被圣灵所感动的话给它记下来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走这条路，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路线。有一个路线就是说，哎，我今天看神跟我说什么话，我看我祷告的时候主跟我说什么啊，这是一个路线。另外一个路线呢，这是比较传统所谓神学院的路线，他们是说神要跟我们讲的话呢都已经说了，那前者就说后者太迂腐，这个话呢都是死的，那后者呢就说前者呢太没有根据。实际上这两个中间或许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可以比较从大处着眼的话。因为假设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所谓的 common sense 啊，这个普通常识，彼得给我们的话是一种总观性的，是对所有的信徒的一个考前大复习好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在里边，那么不管你走哪一个路线，你都必须要听清楚彼得到底讲什么，并且用他所讲的话来校正我们自己的领受，我们所做的功，好，或者今天上帝跟你说的什么话，你得放在这个光底下照照的。但是你要知道彼得说了什么，你就真的得花功夫去看看彼得说了什么。我们知道已经用了三次四次的时间来看彼得到底从哪里开始讲啊，那我们发现他用的每一个字肯定是经过考虑过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啊，他一闭眼睛圣灵感动他。但是我几乎可以给你打保单，你叫彼得再写一遍，他不会差几个字儿啊。他那个圣灵的感动不只是一时的感动，风吹过去他就忘了，而是圣灵真的是借着他说话，他也完全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晓得他从哪里开始讲，为什么要这样讲，讲到哪里，以及那些话对我们的功用是什么。所以我们以前看过几部分，看到第一，其实就是把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前半大致看了。我们的假设是，如果真的读懂了，你基本上已经背起来了。他每一句，第一句说什么，第二句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要是真的明白的话，你已经把它背起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那时候讲了，他写信给谁呢？他写信给好多好多地方的人。那这些好多好多的地方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他用了两个动词，一个是分散，一个是寄居，对。啊，门徒是分散寄居，这是彼得讲到当时代在他所看基督徒的一个特色，不是集中做大教会，是分散，而且这些分散的人在各地都成了什么寄居的人。那这些人又怎么样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用了一句非常精简的话来形容什么是基督徒，那个话是什么？
被拣选。
哎，然后你不能把它讲得太简单了，因为你真的讲得完全，你会发现它讲得非常完全，照着父神的什么先见被拣选，借着什么得以成圣啊？
圣灵。
不是借着你的行为啊，也不是借着你目前的光景，也不是借着你跟主的关系，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然后我们说了有一个很特别的词，什么？
一致。
一致。他不是反过来了，他不是因为顺服耶稣基督以至于圣洁，不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的人，那你顺服他就必然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他对基督徒的一个形容，这个形容也把神的工作弄得很清楚。什么叫做顺服耶稣基督？你今天晚上会想来查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圣灵在你里面，因为有圣灵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以至于你顺服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你顺服了耶稣基督才成为圣洁。这是我们在 counsel 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他如果觉得他不好，就表示他得救了，而不是他有不好的行为，他觉得自己一直改不过来，所以你的救恩有问题，不是这样看的。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的教会的教导把这件事情反过来了，他虽然一再的软弱，可是他对这个软弱他觉得不满意，他后来寻求改进，表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表示他是洁净的，不是表示他是不洁净。他如果不洁净，他不会有这个感觉的啊！因为你有圣灵在里面，你才想要顺服。好了，这是从定义上来讲。然后他又说了，从神的工作上来讲呢，从第三节了，他曾照自己的大什么大怜悯，那个字是很难选，他把它选出来，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啊，这些话我在说，一再说，就是他讲出来你觉得很对，他没讲出来你讲得出来吗？你为什么讲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好好的去想。他觉得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必须要定义什么是门徒，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教会。所以他从这很多很多的方面讲，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了啊。讲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啊，大致把它讲完了。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他从各方各面来讲，要我们能够看清楚。那这些的教导也就是提供我们服侍主的人必须要拿来教导弟兄姐妹的，这些的眼光，这些的角度就是我们应当教导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教导弟兄姐妹说你就是去操练，你就是去学看圣灵要讲什么话，一定走迷路的，跟你打保单的。因为使徒的教训，什么叫做使徒的教训？他给我们了一个榜样，你从哪几个角度来看信徒，从哪几个角度讲道给他们听，他们就会懂。当你这几个角度的事情跟他们讲完了啊，我想任何一个传道的人，你仔细的去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你会发现你在跟弟兄姐妹所讲的东西有哪些的缺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检查单。然后他到第十三节，他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语助词，什么？所以干什么？要。所以要一直是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弟兄姐妹要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他就会要，是因为他爱主他就会要。不，新约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是什么？所以要，是因为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会要，就这么简单。他那个原因在后头，我们传道的人是把那个原因给他们，怎么造就弟兄姐妹，把那个原因给他们。你不是一直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不，你把天上的原因给他们，你再告诉他的时候，你不用讲了。如果一个人明白了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他一定会有一个最大的生命里的特色是什么？约束你们的心。我们会发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约束他的心，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你能够把彼得所看的这几个角度放在他里边，他一定约束自己的心。我前几个礼拜在 Chinatown 碰到一个我们以前 youth group 的一个小孩，那个小东西很可爱的，也挺调皮的啊。但是我当看到他的时候，哇，那真是一表人才，说话中规中矩。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现在当警察，穿了一身笔挺的衣服，可乖了，可守规矩了。哎，他明白他是谁啊，他就约束他自己的心。他不明白他是谁，他没有站在那个职分上，他就不会约束自己的心。你可以有一次非常非常清楚的圣灵的经历，疫病的经历，什么经历都可以有，并不等于那个人会约束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的心也不是一种操练。我们今天在中国的教会里面非常非常喜欢讲操练，这个操练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只找到几次而已，他绝对不是叫你这样操练而已。 是因为有一个所以，这个约束是自然的，你推它都推不动的。现在中国大陆上面尤其需要这样的教导啊，他们都在约束人家的行为，
嗯，
好像做教导的就是告诉你怎么办，你几点钟要起来祷告，你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什么话应该怎么说，这是很麻烦的。圣经的教导是从心里面开始，心对的出来什么都对，心不对出来什么都不对。以后他就开始讲了好多个心，对不对？我们最后一次讲了，因为这个约束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谨慎自守的结果。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心呢？下一个心是什么？
专心。
专心。再往后我们又找到什么？敬畏的心。还有什么样的心呢？我们不快不行，这都讲过了，所以我们就我们可以拿这个来对，看我们到底毛病出在哪里。
邪敬的心。
所谓约束我们的心，怎么叫做约束我们的心？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有一个叫做专心。专心干什么？盼望。它第一个特色是专心盼望。哎，你马上拿教会里面一对就不对了，对不对？我们爱不爱主？我们爱主。我们信不信主？信主。可是有没有在专心盼望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答案是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他对那个恩到底是什么他都搞不清楚。这个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我们可能期望做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是不是？或者我们期望，哎，怎么样得到神更多的祝福？但是这是彼得给我们的 checklist， 他给我们的表，你必须对着这个 check， 啊，你不要自己去想一些的办法，那是不行的。除了专心，要有敬畏的心。所谓敬畏的心是什么？跟审判有关系，跟在世界上怎么度日子有关系。因为这是从这里看嘛。存，他不是说存感恩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是存什么样的心呢？敬畏的心，敬畏的心。还有呢，底下讲到信心，再讲到什么？从心里面彼此干什么？切实相爱。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些，讲到这些，那这一些事情，再往下，他在我们还没有见主之前啊，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是什么？这也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尤其需要明白的啊！你心里要知道的很清楚，为什么要有教会？教会常常是呵呵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年轻的弟兄姐妹问了，哎，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你讲了半天，他说那啊，我们现在假如走某一种的教会路线，到后来不是也有问题吗？我说是啊，那都会有问题啊。那这样子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切工作的意义是什么？那在第二章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比较清楚，而且这个是一个比较总体性的。前面第一章里面他先讲了一部分，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干什么？暂时忧愁。这个暂时忧愁有什么好处呢？在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可以得到荣耀、称赞、珍贵。第二章他就在开始讲，他有一个复述的在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那这个话我们需要想，到底怎么回事？我现在所有的恶毒除去了没有？没有。可是照使徒讲，这个很斩钉截铁的，为什么我会没有？第二章第一节哪两个字？所以你们既，如果你没有回头找，再从第一章再来过，你的问题肯定出在其中某一项，不会错的。之所以没有除去，不可能是基督的救恩在你身上没有成就，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导、在我们与主同行的事上，可能前面少了哪一个，或者少了专心，对不对？或者少了敬畏的心，或者少了爱心，以至于这个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还在我们的身上，还在我们的口里有这个势力，对不对？他这个所以的力量非常大，你过不了这关的。你如果发现你还有，回头再去看。为什么要背圣经？我们常常说，哎，中国人有一个流行的话叫做生命读经，是用经来审查你的生命，不是用生命去读经，这话说不通的。圣经来审查你的生命，用经来读你的生命，你自然会发现你有所缺乏。你这个人和彼得在第一章里面形容的这个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教会和他形容的也是不一样的啊。 你必须在这个根基上，就是已经确确实实晓得已经除去，并且知道怎么样除去，这些东西也不在我们中间，那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啊。一般我们总是把这些话拿出来啊，你要劝弟兄姐妹爱慕纯净的灵奶。他为什么不会爱慕纯净的灵奶？你知道吗？他每天吃太多的零食了，他的零食是什么？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还在他心里，他不会爱慕的，因为他不觉得东西不好。然而主的工作应该是让我们已经完全除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爱慕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话很有意思，因为你婴孩他是婴孩跟大人有什么不一样？婴孩是不会跳出来自己看自己的，是不是？
是天生的，跟所有的反应都是天生。
Yeah, 而且他对于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他没感觉的。然后这里却叫我们去像一个才生的婴孩，这就牵涉到，凡是圣经里面讲到像啊，他一定牵涉到什么事情啊？牵涉到信心。
嗯。
他给你摆了一个榜样，叫你去像。你如果是百分之百本能的就会去，就不用说了。我们上次也说过，你不用教导一个弟兄说肚子饿了要吃饭，不用教的。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发现你的身上还有什么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除了要回头检查之外，还有呢，你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那是已经被除去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上次讲罗马书也说，那个是你要知道的。还有一部分是你要信的，要信的是什么？怎么样与主同活？彼得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而且是对每一个信徒、每个教会都一致的。你必须要像才生的婴孩，你把自己必须当成一个才生的婴孩，当成了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啊，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有没有别的办法？这如果是老彼得在临去的时候写的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话，那你就最好，至少我们说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你必须爱慕那个什么纯净的灵奶。请问什么是纯净的灵奶？
神的道。
神的道，好，但他看不懂你怎么办？
要更专心。
更专心。我们需要比较小心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你说这个福音传到中国虽然不是太久啊，但是也有100多年，我们100多年里面也出了很多的英雄豪杰，近代英雄豪杰越来越多，很多很多各家各家的说法，各路什么样的武功都有。那么拿比较上一代比较远一点的比较清楚啊，尤其比如说像尼柝声弟兄，他很会讲道，所以你在这个系统的教会得救，他们就是要你赶快去看谁的书啊？尼柝声的书。你在教会里面得救，叫你赶快去看李长寿的书。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把什么东西介绍给人家？
圣经吗？
有关圣经的解释。
知识。
有关圣经的解说，我们要介绍给人家。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你说解释错误了。
他不见得是错误，他解释总比你解释的对，
对不对？
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分量的人。嗯。可是这样有什么不好？
就不纯净了。
有可能，有可能。那你说，你给的比较纯净。
没书正写
的。这给的比较纯净。
有一句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可是 ，Calistation 那边，他那个娃娃养了一个比一个胖。我就说你们这娃娃怎么养得这么胖？他一个姐妹，她跟我真讲了个诀窍，她就听起来很恶心呢、啊。就你如果妈妈嚼过再给娃娃嚼啊，他消化好，他长得好。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可你晓得，你怎么样快速制造一些看起来长得很好的基督徒，就是用这个办法。你把一套的学说教给他，这一套的说法，你看是所有啊。比较稍微有点特殊色彩的教会，他们的路线，那个信徒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个长得特别快呢，都有一个颜色，都有一个样子。为什么？他们总是有个大师傅，这个大师傅告诉你怎么做这个杭州菜或者福州菜。你说这有什么不好？那个菜不是也挺好的吗？那就看你怎么看了。问题是圣经有没有叫我们这样做？ 你这样的确可以很快的让一些弟兄姐妹，你看在哪个背景出来，他祷告有那个味道的，啊，有的弟兄他学得快，他一下子讲话就已经不会用错词儿，交通起来也好像很属灵。
你这样讲，就像园丁哈，把那些花草树木蔬菜放在浴室里头，控制温度，控制水分。
差不多，你可以这么说。
阳光也控制，可是他出了那个温室，他可以继续长吗？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它是只是给它比较合适的阳光空气水，但是什么是阳光空气水？还是说这个有这种生长激素啊在里面？
对，
我们很需要的一个信心，做工的人很需要的一个信心，就是你得相信最纯净的灵奶，我们不会有问题，我们一定相信是圣经的话，这个没有问题。你这个东西真的能喂饱人吗？这是我们的怀疑。我觉得他读不懂，所以我要赶快解释给他听，最好能够一套一套的东西给他听。很多的教会他有初信课程，30课、20课、48课，上完了大致他知道了啊。可是我跟你讲，这样的问题，这样带出来弟兄姐妹真的是会
有。那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像他们说母奶最好，那你讲的那个另外一个方式就有点像 formula， 它是照着母奶把最好的成分都灌进去。
formula 孩子长得胖啊，长得很快啊。
对，可是他们认为还是不是治疗的东西。
Yeah, 这个我们得有信心啊！你必须在一开头的时候让弟兄姐妹能够有那个机会去直接爱慕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把这个宝贵的机会给他撤掉。当然，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圣经的翻译本就已经多少年了，接近百年了吧？和合本。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是没有受过很深的中文教育，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太难读了，你知道吧？有没有可能把它再写得好一点？他要找一个白话翻译本，那我们总是劝他再耐着点性，再耐着点性，自己读不懂，我们到聚会里面来读，一点一点去读，让他知道每一个字都很重要。那真的是有主的灵在后边的，这不是所说的亮光，也不是说什么讲道，不是，你就是弄清楚彼得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就这么简单。圣灵到底借着他所说的话，是不是前后连贯的？是不是有一个不变的意义？还是我们老是拿圣经经句出来，大家回家被感动一下，这样就算？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你如果能够把彼得前书从第一章想到最后一章，一字不漏想过去，你大概懂了，因为你晓得他到底要告诉你什么。那这一个信徒与灵乃发生的那个所谓爱慕的关系啊，是我们要给他机会的。你得相信那个关系一旦有了，弟兄姐妹长得好，他有了这个关系，他爱去读谁的，他去读谁的嘛，他自己能够分辨好歹。因为你总要答一个问题，到底是保罗讲的对，是尼多松讲的对，你自己要决定。你说理论上当然是保罗讲的对，那保罗到底讲了什么？你问他，他会只会告诉你说尼多生解罗马书怎么解，他不会告诉你说保罗到底在罗马书里面按着什么顺序怎么讲，这个是问题。你看召会里面他们这个李弟兄一说什么呢，就讲了一大堆。李弟兄讲的对还是保罗讲的对？那当然他必须要说保罗讲的。那保罗到底说什么？他不会告诉你，他只会说李弟兄说。那整个一套一套的东西我们都来了，就是在今天西方的神学院里面也是，好像我们透过参考书，透过这个旁白，不透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已经不会读圣经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查经，就是试试看有没有可能破除这个迷信。你不用去看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就是把它基本的文法句子顺序，看你能不能把它串得起来，串起来差不多，八九不离十。这个文法这东西是死的，他如果说所以，就前面一定有个因为。他先说什么再说什么，这是一定的嘛。讲了半天，如果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就表示说这个约束我们的心是信徒的什么不可少的东西，不可少的东西。那现在这里也来了，弟兄姐妹如果不爱慕灵奶，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被其他的东西，
其他东西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办法通通都是照着他的答案，因为他一定已经有答案。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应该告诉我们，你如果有假善、诡诈、嫉妒、毁谤，你不会爱慕灵奶。假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词，我们平常不会去背。我们再说，我们很喜欢背圣灵的果子，对不对？肉身的毛病呢，阴毒、假善、嫉妒、毁谤的话，我们不太想我们有这个问题。可是你想，一个人为什么不爱慕圣经的话？因为他没有看见自己里面多败坏，一定的。 他认为他知道，他有一些的打算，他有一些的看法，那个东西需要完全的除掉。那个东西除掉的办法是你把神整个救我们的目的，救我们的目标好好的装在心里，照着彼得的话把它装在心里，对不对？我们一开头就讲了，我们是在休格兰的人，是定居的还是寄居的啊？
寄居
的，是是很寄居，确定了，
寄居
了。这话很重了。你应该有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你做工作的对，弟兄姐妹应该很自自然然的就会爱慕灵奶。谁要是把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挡住了，非常非常大的危险。那我们在台南教会里面的事情，自从我来到贵宝地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做工，我就一直非常非常的坚持，你们必须把出去买菜这个恶习除掉。我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可是你只要看一看，现在教会里面同一批受洗的人，有哪几个是特别不爱慕灵奶的？晓不晓得？就是每次聚会他们在饭厅里面聊天的那几位。没办法，一开头从一受洗，他就被人家扯在饭厅里面聊天。为什么在饭厅里面聊天呢？哦，等一下我们要出去拿菜，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家痛心的事情，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责任。为什么同样一个池子洗出来，同样时间得救的人，到后来就这样，为什么长期教会弟兄姐妹长不起来？没有好好读神的话嘛。这个东西跟小孩子学琴一样，你得稍微带着他勉强，大家都查经他就查经。你看你到这个二山子他们教会，星期五去的时候那真热闹，那是真热闹，停车子停得跟礼拜天一样满满，因为他们从一信主就怎么样，哼，就是礼拜五要读圣经的，读得好读不好通通在一起干什么？查经。讲老实话，那个聚会到现在还是这差不多20年来休斯顿真真正正在成长的一个聚会。
这个事情啊，这教会里就是有些人对圣经就是读不进去，
带着他们读嘛，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大家的
这
生命的习惯，
这是一种文盲哎，是一种文盲啊。
是啊，可你没有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你自然就不会读。因为教会要是没这样的风气就是很麻烦。因为我眼看着他们，我看他们开头的时候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大概我们现在2倍的人，在一个姓钟的弟兄家里，他们把威利兄从加州请过来，就这样一屋子都是学生刚毕业，以后那个教会就没有停止长。他的诀窍是什么？大家在一起爱慕灵奶，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可以说他们读的太弥陀生派，你可以说他们有这个那个问题，可是我跟你讲，那弟兄姐妹呢，就是一批一批能够长得好，能够长得好。他不是靠精力，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靠圣灵，对不对？靠圣灵的运动。他们以前也是有相当多的灵动在里面，但是后来还是发现那个还是不牢靠，因为个人主观的意见太强，而且你在拿圣经来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不完全的。圣经是抓我们的心思意念，它不是抓我们的感动啊。你的心思意念被它匡正了，自然。你明白怎么从神的灵奶里面？常常有人问说：“那你做工的人，你怎么样？谁供应你啊？”这个话不用问的嘛。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们的粮食是什么？彼得讲到给我听，可不可以？只你得会听啊，你得坐下来和他慢慢的聊啊，一遍一遍的再去读，再去，你这样一定因此见长，这是没有例外的，这是最保险的办法。然后他又说了，底下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什么？要让人家尝过主恩的滋味，这就有点诀窍了。那这个尤其跟做工的人有很大的关系。你说我们中国过去这些很会解圣经的人，包括比如说像最出名的叫尼多生弟兄，他是不是很会解圣经？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很会解圣经？圣经到他的口里，你一听，你好像觉得你尝到主恩了，你觉得这个话对我听懂了，我有亮光了。可是你要晓得，下一步做工的人，你不是要引着弟兄姐妹去看你的亮光，你必须引他进圣经，引他来到基督的面前。不是把基督也叫过来，他也叫过来，我们开始我开始替你们相亲了，不是这样子。你直接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很怕弟兄姐妹长得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变成一套一套的交给弟兄姐妹，你跟我学，我再告诉你哪个师傅再告诉你，这些诀窍全部加起来，你最好是让圣灵做工， 不用怕，圣灵真的还会做工的啊，圣灵真的是还会做工的。我们现在认识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工，大家会觉得说，哦，这几家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很不错啊，你们都很热心的。其实跟你讲老实话，我们从来没有特别去跟他们搞什么东西的，没有的。但是我们对他们在别人看起来是很放心的，他们从开头去大家读经，大家做总结，大家自己做报告，那讲出很多东西的，那是没话讲。可是逐渐逐渐，他们很快就会直接从圣经里面找到东西。他们对于彼得讲什么，保罗讲什么，他有一个直接的明白。这个直接明白是面对面，很简单的。他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圣经是会上瘾的，你要是一开始被他吸引，我们要旁边要做的就是保持弟兄姐妹这个习惯。要他保持这个习惯，那就牵涉到尽忠的事情。要讲道，就好好讲道，不要让弟兄姐妹觉得没供应。要查经呢，就好好查经，让弟兄姐妹出去的时候觉得说，他真的是从圣经里面学到一些东西，他真的啊。或者我们换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最最重要。现在很多人传福音他根本不用圣经的，这是很麻烦的。我们传福音，我们喜欢拿一段的圣经，把它打在上面，或者每人手上一本圣经，是最好让他去翻。那你要人家翻圣经，那你就有一个责任了。你不能他翻了圣经一念，他说啊、哦、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听了半天，哦，你果然就是讲这个，讲的比我想的还差。他圣经盖起来，他再也不打开。你要拿圣经去传道，你怎么样让人家听得进去，而且在没信主之前就打到一个很好的根基？无论你拿哪一段的圣经出来讲，当你讲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震撼，说啊，我不知道这个圣经就看起来这么简单的话，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那你就赢了。他下次还来，那个叫做主恩的滋味。这个主恩的滋味跟前面的灵奶是不分开的。你当然也可以说主恩的滋味包括圣灵的经历啊，疫病的经历啊，主给你格外的恩典，这当然都可以。可是什么样的恩典让人家能够爱慕纯净的灵奶？什么样的恩典呢？用话语。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哎呦，你这个人多有亮光。你要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他们使徒啊，保罗啊，主耶稣讲得真好，一个字儿都不能变。那个是我们做工的人在这里，你慢慢看出来他为什么讲得这么有把握。什么叫做就必如此？你们既然除去，就要爱慕。他为什么讲得这么有把握？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正途。然后他话开始岔出去，他开始形容啊。那我们先跳一跳，我们先想一想啊。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什么？你基本上从神的看法，借着老彼得把基督徒是什么，我们需要注意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都讲了差不多了。虽然这段还没讲完，但是我们先跳一跳，这才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他有什么东西需要讲？就是你开始做他的 editor， 你做他的秘书也可以。老彼得说，我这封信写完了，或者我写了一半，我不知道底下在写什么了，徐凯你给我出点主意吧，我还要写什么？
然后请这个在教会里面侍奉，
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嗯，因为我们刚才这里为什么会跳一跳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被加上去的四个字。什么叫加上去的四个字？打点儿的叫做加上去的。可是这四个字加的相当不错。他说什么？就必如此。一个人如果约束他的心，约束了对，会有一定的表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怎么样啊？脱去你们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他一定保守自己过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这叫做就必如此。所以你大概可以猜到，彼得前书就像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一样，他一定会讲到非常非常实际的什么生活啊、行为啊、夫妻啊、主人啊、仆人啊、父母儿女，有没有讲到我不知道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过日子啊？对于执政的、掌权的，你应该怎么办呢？一定讲到这边。为什么？这是一个就必如此的书信。我们一般喜欢把这个叫做，美国人喜欢叫 application， 其实这个是不是 application？
是结果，
或者说是 verification。 你应该拿自己来对，你应该拿来跟自己对，
就说有时候灵来，那一定会有一些现象出来，
你会长。你又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你又知道你现在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大家在一起干什么，教会是干什么，这些我们都先跳过去。到了最后啊，再往后他一定要开始讲。如果你这些都摆对了，那么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第十一节开始， 他一定是一个什么禁戒肉体私欲的人。这个两个读法，我觉得这样的读法你会比较清楚，弟兄姐妹为什么会禁戒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或者他肉体的私欲禁戒不住，问题又出在哪里了？肯定出在前面，不知道哪了，他少了一下。你放心啊，一个人如果对于见主的事情不晓得是多么严重、多么快、多么近，自己的时间多么少，他一定怎么样？不警醒，肯定的。他如果我们上节讲过了，你下飞机干什么，跟你上飞机之前做什么是100%的关系了。下飞机探亲、旅游，上飞机之前就已经开始玩了。下飞机读书，上飞机之前紧张要考试，要带书，对不对？下飞机做总统，上飞机之前干什么？没有一分钟你敢放松的。我们见主之后，与主一同复活，哈，到了那个得赎的新天新地，我们是干什么？到底是探亲、旅游、度假、读书，还是与基督一起作王？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搞不清楚跟你过日子有关系的。好了，他现在第一个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这句话其实需不需要讲？不需要讲。你如果不晓得为主的缘故一定要这么做的话，那你出错了。这样一读，那个威胁性就很大了。如果我真的前面都照着彼得讲一样样对下来，我这个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表现，我明白上面的这个什么君王啊、臣宰啊，嘿嘿，我都干什么？我顺服他一切的制度，这是自然。你不会去讲理由的，你不会讲理由。他要跟你讲理由，你已经来不及了。没有一个规矩说教会需要跟政府对着干，没有这样的规矩。政府如果禁止你聚会，禁止你传福音，你晓得这是不对的，你可以去做。可是同时呢，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在他们的制度上，在他们的这个法律上跟他们对着干，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没有这样的必要。如果神说这样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们又需要传福音，又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那就表示神会给我们什么？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机会、足够的智慧。就像起初使徒时代的基督徒一样，那个时候福音没有受到打扰，在罗马帝国底下福音传得很好，老百姓希望耶稣基督起来搞革命，耶稣没搞革命。那你要讲为什么？真不需要讲为什么，你真的要讲为什么，原因可多了。罗马帝国并吞天下，又是这样一个铁蹄政策，又会把人钉十字架，为什么不好推翻掉？是罗马帝国好呢，还是一次大战之后纷纷独立，哪一个好？哪一个好？我们现在当然讲后者好。哪一个民主，哪一个自由，哪一个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哎，我告诉你啊，如果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使徒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的话呢，我跟你打保单一件事情，保罗绝对没办法从这里传到旅行，旅行到那里，旅行到这里再回来，你 forget it。 他要办多少签证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神有他的时间，他的办法。你说那我们一辈子做顺民，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总有一些英雄豪杰，但是你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别去搞那东西。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事情，它有它的原因的。什么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是什么？条条大路传福音。最了不得的事情，你以为那时的教会是最受逼迫，其实那时候的教会是最不受打扰的。因为一个罗马的法律放诸四海皆准，他们旅行很简单，他们旅行非常简单，而且由他们容许犹太人在各地有他们的会堂，这通通都是出于神的，他已经设计在里边。你活在今天不用替上帝担心，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要我们专心干什么？前面所说的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要你专心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这样讲让我想到现在的人看，
我想
他们这么多灾害，暂时要被压一下，
暂时要被压一下。犹太人的目的不太一样，犹太人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被送到世界各地做见证，让人家想，让人家知道。还有呢，犹太人到哪里，神对犹太人的审判就是对那国的审判，你受不了。这个在他们回归的时候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愤怒的酒杯啊，传到哪一国，哪一国不能不喝的。我的子民先被我的审判不错，可是他的子民迁到哪一国，哪一国就在神的审判底下。这就好像那个书念妇人对伊丽莎还是伊利亚讲说，神因为你想起我的罪了。 神整个做事很奇妙，犹太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在这里边所说的啊，在这里边所说的，他要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很奇怪，这应该是我们的本能啊。到现在已经讲了两个，一个是境界肉体的私欲，这个境界肉体的私欲使你们能够在外邦人中间品性端正，所谓做见证传福音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自己是一个能够境界肉体私欲，你的品性在人家眼中看起来是很端正的人，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不必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会归荣耀与神，是因为人家看得懂你。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他们刚刚开始还没有受逼迫之前，那些门徒天天在聚会，他们就得了谁的喜爱啊？一个是神，还有一个是什么？耶路撒冷众民的喜爱。信主的人不用让人家看不懂，可是你必须让人家看得清楚。这是一件很清楚的话，你应该是有一个品性端正有好行为的人，你应该明白私欲，肉体的私欲与灵魂是怎么征战。那这个东西保罗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在这里再继续说下去了。基督徒不需要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你不需要穿特别的衣服让人家看不懂，但你确实应该跟外面有分别，这样就是做见证，这个时候你传出去的福音才有果效。这些事情其实是蛮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整个不断的去反省，到底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做见证。你说我们通通不传福音，像我们这么懒也不行，但什么时候做过头了？为什么会做过头？为什么会懒？为什么会懒？很简单，因为基本上我不认为这个人没信主，他要是明天神可能就他就是下地狱，我不这么紧张的。要是你爸爸住在牛脸，你现在知道 Katrina 要来了，那你就会逼他赶快搬家，说死说活你把他搬走。所以你要是明明知道说不信主在审判底下，那你应该比那个还急呀、啊，是不是？我们不好好传福音是因为不够急，不够相信神的话。常常有弟兄姐妹问说啊，我怎么去跟他传福音啊？我现在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啊，我的祖父母年纪大啦。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个答案很有效的。你就跟他说，你就当你的祖父母这是最后一次见他，而且他一定会干什么沉沦，你就知道怎么跟他传，对不对？因为你假如真真正正认为你的祖父母或者你的父母亲没有信主，就沉沦了，永远的沉沦，那你一定知道怎么办。你的问题其实不是你不知道怎么讲，而是你对这件事情怎么样不够急迫，你没有面对那个现实，你面对的现实就会了。就是反过来讲，你如果真真正正是一直在做见证的一个人，你应该在别人的面前，在一切掌权的制度底下是没有瑕疵的。这是一个两边的，相当难，可是也没这么难。这些就是给我们做对照啊，像化验啊，他会告诉你说正常是什么，不正常是什么，这是正常，正常，正常应该是这样子。那正常里面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是什么呢？第十六节的后半，总要做什么？神的仆人，总要做神的仆人，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文法上重要。总要干什么？这是一个常轨，这是一个不可放掉的东西。那这个观念啊，我们当然在节目里面，在教会里面讲的相当多了。信徒够不够啊？信徒不够，要做什么？要做门徒。那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做了门徒学成了干什么？做什么？做仆人。做仆人。仆人跟工人有什么不一样？被主打发出去的仆人叫做工人，是啊，工人是讲到你有职分，你要做事儿了。仆人是一个身份呐、啊，这个仆人你就像奴隶一样。那这个仆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也在讲，是把自己干什么，甘心情愿奉献给神做仆人。他不是呼召来的，从来没有呼召神的仆人，他可以招仆人来打发他们出去。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他呼召哪一个人做他的仆人，没的。你这去找，我找到现在还没找到。不，仆人跟传道人不一样。你是不是神的仆人？ 你是对、啊、什么叫做神的仆人？仆人跟儿女有什么不一样？仆人是什么？
是遵循神旨意的，然后体贴神心意。
仆人是伺候儿女的，对不对？仆人是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的，你必须跟教会太在一起。仆人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呢？两个做工有什么不一样呢？门徒是看能力，看恩赐，看吩咐，仆人是看需要，做到死你就做，有果效没果效你就干什么？你做。门徒其实没有期末考的，儿女更不用讲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不能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门徒，没有这样的话，更没有一句话叫做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儿女，没有这样的话。为什么说总要做神的仆人？仆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自我觉醒。你有了这个身份，你站定了这个身份，你在凡事上就比较能够谨守。而且仆人是带着应许的，主的话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他没有说儿女知道爸妈的意思，他不是这么讲的。
所以你说仆人不是神呼召的，是自己
甘心乐意。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
是把自己耳朵钉在门上。
对，你卖自己做奴仆，到了第七年主人放你自由，放你自由，东西多多的给你，你走了一半，你想说我干什么？我爱我的主人，爱我主人给我的妻子儿女，我就宁愿回去给我的主人做奴仆。那个时候主人就要把他拿到门框上，对不对？拿钉子钉他的耳朵，他就终身归你做仆人。这是一件隐藏的事情，可是这个手续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人什么叫做一个仆人？一个仆人跟热心的弟兄是不一样。一个仆人就是这样，你现在来教会是可以看见仆人的。你国平一定在那里洗碗，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他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他的事情。你谢谢他，他觉得很奇怪，有没有人洗，有没有人做，他一定在那里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仆人
不是因为他是 Mrs. Elder， 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事情。就像你去他家，他在洗碗，有没有区别啊？国平，去你家你洗碗跟你在教会洗碗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都是
师傅。Exactly， 一样的，一样。这是我的本分，不单是师傅，而且这是本分，没什么好讲的。
不，有区别。
什么区别？
在家你是非洗不可，在这边你乐意洗。No,
那个更是非洗不可的。因为你要是最后才走你就知道了。可是为什么今天小芳花那么乖去帮导令洗碗你知道吗？因为每次所有的孩子都走光了之后，老先生老太太还在那里亲你，你看见了你就知道，你到最后才走你就知道，那个就是非做不可，有人需要做，我不可能教会脏脏我就走掉。而且他是常年一定这样做下去，这是什么？仆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甘心乐意做这件事情？那是因为你是仆人，这个仆人的身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让你没有回头的余地，他让一些弟兄姐妹就自动自发把你做的事情做好，不用再去讲的。这个叫做总要做什么的仆人。传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你不要光在那边信徒造就门徒训练，不，你到一定的时候不断的要跟弟兄姐妹要鼓励他们，要让神的灵去感动他们，告诉他们说总要做神的仆人。一批的弟兄姐妹全教会把自己奉献做神的仆人，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他，那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你现在讲这两个重点听到，就是要喝灵奶，要做仆人。
那从这里面其实重点蛮多，我们跳过很多东西了，我们跳过很多东西，我们在后面再讲了，就是说他的一些特色。这个做神的仆人也是一个特色，他会觉得说我在教会聚会服侍，我可以有很多圣灵的经历，我可以读很多圣经，我可以很爱主，但我老觉得我不满足。你知道吧，刚信主的那个甜美啊，听什么讲都好啊，教会都是100分，那个东西都不见了。那个其实不是一个坏，有一个传道人说那是神圣的不满足，这个话其实讲的是很有道理。那个不满足让你干什么？其实那不满足背后带着一个隐藏的隐藏的一个，我们就还是把它说呼召好了。当然我们说神不明明的去说天你来做我的仆人，他不这样子，那个隐藏的呼召就是 主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主怎么样我们怎么样，那哪一个字能够把这一切的东西万流归宗讲清楚，总要做神的仆人。一旦他做仆人，我们就要求他了，你自己要求你自己，因为圣经所有的话就要求你了。一旦弟兄姐妹把这个仆人的身份他站稳了，他自动。所以这跟教会的路线有很大的关系。教会基本上有两种，有一种是做聚会的教会，他希望把那个聚会做成，这个聚会里面可以有灵恩的运行，可以有很好的讲道，或者有很好的诗歌赞美，总之聚会很热闹。那这样的教会它一定是明星式的教会，众星拱月式的教会，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啊，大家听他的，大家跟他的，这是一种路线。
盖塔
现在最流行就是这种路线。但实际上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反过来的，是怎么样啊，能够不断带出更多的工人仆人的教会。那样的教会它可能是分散的，在各处寄居的，可你晓得它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你光去读这个使徒行传啊，你光去读人名字你就会读出来保罗厉害在什么地方，你晓得吧？你别看他从这个城被打到那个城，最后被关到耶路撒冷去啊，你知道他最后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跟了多少人去，你晓得吗？各教会有人出来跟着他走啊。他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有一次做节目就说他像黑手党的黑帮老大一样。
哦，所以你说他到哪个地方他都是一样的，
不断的有工人出来。他根本就被关在监狱里，他传道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可是各处的教会是借什么，借他的同工，他能够不断的带出同工来。他带出同工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你看你就吓傻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对不
对？现在有一个流动的工程，
流动的工人群，这个工人群他怎么做出来，那个真的是诀窍，那个真的是要去注意。他为什么最后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都叫来，为什么？那些人就是去发展亚细亚七个教会。所以你看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的名字你在新约里面找不到，谁建立的你也不知道，其实是谁建立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你看他写哥罗西书，他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谁去的？以巴佛去的。他写罗马书，他没有去过罗马教会，谁去的？百居拉雅基拉去的，很厉害的。他不断的有工人出来，这个工人通通都是与他一个心灵一个脚中，在一个教训底下，这是他厉害的地方，而不是他到处建立教会、建立母堂分会，这样搞了一大堆，他不是这么搞的。那这个就是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一起聚会到底是为了弄出名、弄上万的教会、卫星广播、有圣灵的能力的运行，还是什么？这个跟圣经的榜样不太一样啊。你能够让弟兄姐妹总要做神的仆人，那个教会他就兴旺。到最后，他其实不是教会兴旺不兴旺的问题，是不是？而是什么？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灵工啊，让神真的住在我们中间？那什么才是神住在我们中间？这些东西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让你觉得每天有圣灵充满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样子。照着圣经看不完全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需要停在这里了，但是基本上又只往前讲了一点点啊。这个东西就有一点像医生那个身体检查表，你回去签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本教会还有多大的缺乏，你知道吗？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心里够不够警醒？这些话现在彼得讲过一遍了，他不再讲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他那整个的图画，他对基督徒的图画、救恩的图画、神旨意的图画，以及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应该有哪些的特色，他的心里面怎么样，他行为怎么样，他在什么的职位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在社会上是什么，他通通写在这里边。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健康检查表，很重要的。你没有别的圣经，你拿这个来对，你要是都勾上了，你差不多。所以到彼得后书，彼得就有这么大的把握，人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项，他就可以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你若是没有这几项，就是瞎了眼。那件事情不是他到了彼得后书才开始讲，他在前面他已经在讲。为什么老彼得要写信？他给你一张表让你去对啊， 看你的装备，看你的庄稼，看你里里外外各方各面是不是都能配得上他所讲的，配上了你就有福了，配不上怎么办呢？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这个和我们今天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今天思想就是弟兄姐妹能够来聚会，有十一奉献，能够好好读圣经，可以了。 No No No， 差得很远哦。你这里面很多的话你提出来，弟兄姐妹会跟你争的。为什么要顺从共产党，是不是？为什么要顺从这个独裁者，或者是为什么要顺从资本主义？他很多事情要跟你讲的。这个法律不合理的话你怎么办？很多话要跟你讲，因为我们的心和彼得的心不一样。那么这些东西很威胁人，让你很害怕，让你知道说我们真的还差很远啊。不是在于你的经历，不是在于你的服事，而是当你与神的话来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真的是贫下可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尤其是你对不上他，你可怜。
来日方长，永远没有退休的时候。
我现在需要起来，好好的去，好好的去做。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